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中国向左美国向右文科工科风向之争啊。我们从哪开始讲？我们先讲中国吧，先讲中国。中国教育部6月19号批准广东省设立大湾区大学啊，这个大湾区大学第一批设置5个本科专业，那么今年计划在广东省内招80名学生啊。这5个本科专业分别是数学和应用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业工程，这5个专业。那么大湾区的这个学科设置正好和现在中国大学的新的浪潮相吻合，叫什么？叫弃文从工啊。那最早引发这个话题的是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曾经是中国大学里面的文科重镇，北大也是啊，北大。但是这两个大学正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弃文从工啊。那么复旦大学的校长叫金立，金立今年3月份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说复旦大学的文科招生比例会从原来的30%-40%降到20%，差不多降一半啊。那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大干快上办工科啊，那而且复旦大学提出了这个一步到位的口号，一口气搞6个创新学院，工科的创新学院，那么搞什么集成电路啊，计算机和智能啊，这个生物医学工程啊，智能计算机和先进制造业啊，智能材料和未来能源，电子信息和未来空间领域等等啊。那么复旦大学它对它自身的学科进行大手术啊，折射出中国大学学科布局的一个沧海巨变。那么除了复旦大学，其他中国的顶尖大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北大、南京大学、人民大学，那么一直在控制文科招生规模，另外一方面就大举进军这个工科领域，重新塑造学校的竞争优势。那么中国是在2000年开始高校扩招，高校扩招的第一步就是扩大文科的规模啊。2000年高校扩招，文科规模首先大幅的增长。那么从20年间，从2000年到2022年，文科毕业生的规模增加了多少？增加了42%啊。而且文科生占到毕业生的总数占到44%。到了2023年是个转折点。2023年中国教育部当年宣布撤销925个本科专业。在这撤销的专业当中，公共事业管理啊，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啊，市场营销啊，社会工作啊，行政管理啊，日语啊，教育学科等等，这些文科专业都是被这个撤销的排在前面啊。那去年10月，中国科技大学宣布撤销英语等6个本科专业，都是文科。清华大学宣布停招新闻学、会计学，都是文科专业啊。在就业市场上，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文科类的专业频频被人唱衰啊。北大文科博士多次就业被拒，985文科硕士海底捞洗碗。211文科男硕士吐槽招新会底薪5000啊，不断的有这种消息出来啊。上海交大特聘教授胡伟指出，重理工轻人文的思潮是短视的。他认为社会科学的问题不在学科本身，而在于体制不完善，缺乏合理的学者、合格的学者，追求论文的数量啊，导致这个学术垃圾泛滥啊。这不是文科的问题，它不是学科的问题，是也不是文科没有用，而是管理制度的弊端 交通大学的另外一位特聘教授叫陆明，陆明说文科是有用的，就算你是制造业等高科技是一个，就是把制造业说完全等同于高科技发展和理工科是不对的，因为你产生和制造领域，你离不开生产性的服务业和生活性的服务业啊，这里面就需要大量的文科生。所以这里面我理解就是，理科是研究物，工科是研究物的实现，文科是研究人本身。那么当中国的大学以无用为名放弃文科，专注理工科，特别是工科，那么这种教育只能产生一种我们叫工具人的效应，它不能够培养完整的人，完整的人要研究自身，那需要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灵魂，文科是提供灵魂的学科。如果中国的大学放弃精神层面的追求，这是教育的一种堕落。华尔街日报本星期的中国洞察简报，它的题目叫中国 AI 浪潮的代价，人文学科被边缘化。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叫魏玲玲，他是复旦大学毕业，他在简报中说，他说中国的目标是占领科技的高地，但这种变化，这种转变是有代价的，因为致力于理解人类行为、文化、伦理和整个社会的学科日益边缘化。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他说当国家聚焦科技强国的战略时，至少对我这位复旦校友而言，有一点始终值得铭记，就是政治学家、诗人、哲学家的洞见依然和工程师的算法同等重要，这就是中国这边发生的变化。那么当中国开始越来越多的放弃文科的时候，美国那边的风向也在悄悄的变。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报道，题目叫科技行业的父母希望子女学艺术。报道说，长期以来家长，美国的家长们一直在引导孩子进入科技领域。时至今日，这些孩子已经成长为长成大成人，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给孩子的建议是什么？报道得出的结论，我们先做结论。对于下一代来说，这个从事人文艺术领域或者甚至技术工人的工作，或许更安全的选择。为什么？因为机器人已经会编写软件，也会做外科手术啊，所以人们开始担心现在的 STEM 啊，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STEM 啊，这就是这四个学科的缩写啊，它出现了专业过剩的局面，这有点像八十年代的美国的年轻人对金融专业趋之若鹜，情况跟那时候有点像。丹·杜蒙特在大波士顿地区的一家软件初创公司工作，他和他的太太正在考虑装修房子，因为他们夏天会迎来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他最近呢就问他非常喜欢用的 AI 助手，估计 ChatGPT，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1岁，一个是2岁。那么是否应该继承他的工科专业？ AI 助手的回答让这位38岁的这个杜蒙特大吃一惊。 AI 助手说也许不应该这么做，AI 建议杜蒙特，你要多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但是 AI 没有给出具体的工作内容啊。那么珍妮中是个中国人，他在华盛顿的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担任应用人工智能主管，他现在也成为朋友圈里寻求建议的家长们非正式的顾问，因为他是做这个的。 所以他感受到中国家长们对孩子职业前景的持续焦虑。那么珍妮中给出的建议是，只需要用逻辑思维的工作正在面临被淘汰，风向正在发生逆转，创造性的工作将重新受到青睐。珍妮中现年32岁，他最早呢，他是想学英语，然后成为作家，但是他的父母担心文科专业收入太低，所以最后他选了什么呢？他选了生物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工程专业，他读杜克大学毕业，很好的学校。他在杜克大学上计算机课时，他们班上只有30个学生，等到他毕业，这门课程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人。他说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也是随波逐流的选择了看似高薪而且安全的职业，而不是追逐他自己的热情。10年后的今天，科技行业却出现了裁员潮，这真是太讽刺了。他说虽然写小说不一定安稳，但是劳动力市场变得变化之快，意味着帮孩子预测未来的热门职业可能有些愚蠢。如果有朝一日珍妮中的女儿想成为作家，她会有什么反应？珍妮中回答说，我会对她说，好好的打磨你的写作风格，好好的完善你的表达能力，你的创造力就是你的价值所在。这篇报道非常非常感性的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画面，就是美国的职业方向在变，朝着有创造力、创造性的行业在转变。为什么？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改变很多职业前景，特别是刚就像珍妮中说的，如果你这个岗位只需要使用到逻辑，那你就会被 AI 替代。为什么？因为 AI 就是最擅长的就是逻辑，只要有逻辑它就能做到，它呢要是能做到它就能比你做得好。这就是 AI 对职业的影响。大西洋月刊有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从2005年到2023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人数涨了4倍，从05年到23年。但是到了今年，全美国计算机专业的入学人数只涨了 0.2%。其中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它的学生人数一直在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人数一直在涨，现在开始停了，不涨了。普林斯顿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2年之内会减少25%。杜克大学，就刚才那个珍妮中他的专业计算机专业，他的毕业生过去一年已经下降了20%。那么大学专业的趋势改变当然和就业市场紧密相连。那么美国科技贸易协会对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很让人吃惊。这个分析结果是，今年4月份美国科技领域的就业人数减少了21.4万，非常多啊。那么人力资源的分析师指出， IT 就业市场的规模开始出现下降啊，那么而且下降的幅度很大，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岗位就是程序员。程序员受到的打击最严重，为什么？因为程序员现在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 AI 完成，所以呢，几乎所有公司的 IT 部门都裁减了初级程序员、 IT 分析师和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岗位。 就是基本上因为原来所有的大企业都有一个 IT 部门， IT 部门专门为他们公司服务，但是而且都是很多是要进行软件开发，但事实上很多公司，你想每个公司都在裁 IT 部门的人员，你说这个市场会裁出来多少人？所以今年以来光微软一家公司就裁了6000人，这6000人当中 40% 是软件工程业务，40%，那至少4×24将近2500人，2500人是软件，就是程序员。微软的 CEO 叫纳德，纳德说目前微软有 30% 的程序代码是 AI 编写的，而且他这个数这个比例还在上升啊。那么世界转变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我们要跟上时代的节奏，但是这里面还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样东西就是你内心的热情是什么。你说我就是一个程序员，我就爱代码，你当然该做你爱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作家，就像我一样，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但是我没有做成，是因为我被误导了。结果就像珍妮中一样，他本来是想当作家，结果当了个程序员。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时代的变化，另外我们又要听从内心的召唤，我们要寻找一个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现实能够相匹配的选择。好吧，今天我就少说一点，我就留给更多的时间让大家来讨论，让大家来问问题，我们也可以互相帮忙来回答这些问题，好吗？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尽量请帮我们点赞。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可以下载，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在你做其他的时候听啊，因为听可以开车的时候可以听啊。好，明谢 KNOX0828， 谢谢，祝王先生和网友周末愉快。好，观点，台湾文科的出路也不好。台湾文科大多是从政或是考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都是近亲繁殖。文科还是，我们以前文科有个出路就是当记者，当记者当作家。那现在我觉得文科，在中国大陆中文原来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考公务员文中文受欢迎，因为中文都需要写文案啊。观点，中共国不需要完整的人，也不需要这些人民有灵魂。OK。观点 ，AI 出现后，就像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完善，许多职业会消失。AI 现在正在等着一个突破。AI 现在正在等着一个突破。我最近看到的一份报告讲，也许这个突破正在发生啊，这个发生。如果这个突破发生了，那 AI 人工智能它的前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啊。情况，台湾读文科的跑去日本写文章，首位台湾人李勤峰获日本文学最高荣誉芥川奖啊，那是文学奖啊。当作家也不错，当作家也挺好啊，我很想当作家，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啊。观点，每次看到文科理科的，现在我们讲的不是理科，是工科的选择方向的时候， 都让人想起月亮和六便士啊，这个很好，这是个绘本。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选择，人的一生漫长的转瞬即逝，面对选择的时候，是选择照亮自己的梦想，还是向现实低头？也不一定是向电，这大概是个妥协，就是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妥协，妥协可能是，人生更高阶的艺术啊，因为坚持梦想当然很难能可贵，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些锐角。当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锐角的时候，我们选择梦想，我们可能有可能被我们的锐角划伤。那也许妥协会比较好，就是我可能会保留一些空间和机会，但是同时让我自己的处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毕竟需要面对更多的现实问题啊，生活呀，我们一些生活的状态呀。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我印象中我忘记是具体的情节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妇啊，一对夫妇他们厌倦了都市的繁嚣啊，他们最后选择我们归隐山野吧，这两口子就去了山里头，带着他们的孩子上了山里头去生活，大概只有不到十年时间，后来就有人去探望他，最后这两口子见到这两个大吃一惊，什么？这两口子看上去像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老头老太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山野你没有人类文明啊，没有人类文明，当你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时候，你面对的问题全是我吃一口饱饭，我喝一杯干净的水，我要逃避这些野兽的追逐，我要避开这些毒虫。你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低级问题，就是人类文明在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已经克服的问题，你还在重新去面对这些问题，比如取暖啊，取暖的问题等等很多。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在考虑一些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当然我们首先要考虑我们自己的热情是什么，我们自己内心的召唤是什么，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内心的召唤，但同时我们要让自己处在一个不要让自己去面对那些低级的问题，至少要超越这低级问题，或者至少不要让这些低级问题成为你的生活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它会决定你的生命的价值啊。就是说你想，你如果真的去了山野，真的离开了人类文明，那你就是生活的像野兽一样，这完全是不，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生活的一个误判啊，这是一个误判啊。观点，我希望 AI 不要那么快的突破，重新适应新的体系和规则，好累人啊，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呵呵，这个真的不是，这不是说我想的快一点它就快一点的，这那真的是没办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报告啊，真的有一些变化我们会跟大家讲。观点，对于国内多数家庭来说，最大的障碍是价值观。要做人上人的心理，不仅仅是家长的期望，生活在这种环境的学生，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心态。有这种心态，就很难再看到大的世界，总想怎么爬到别人头上去，丢了对世界的好奇心。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价值观的，当然价值观是第一位的，价值观其实决定了你看到什么，因为它决定了你往什么地方看，所以你往什么地方看决定了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的愿景就从这里面来啊。那你如果生活在丛林社会，你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争斗呀，无日无之的争斗呀。那你最终你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争斗，你会怎么样？你会准备战斗呗啊，然后你要想办法爬上去啊，你否则的话别人爬到你头上来。所以价值观很重要啊，价值观是的确是很重要啊。情绪王老师说的山野让我想起了顾城啊，隐居新西兰之后最终杀妻自杀，人很难离开文明，去真的归隐山野。放弃文明显然是不明智的，放弃现代文明显然是对生活的一个误判啊，生活的误判。因为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现代文明带来的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生存状态。如果我们离开了现代文明，你的生存状态，你去看一下流浪猫，你就知道流浪猫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离开现代文明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啊。情况马来西亚黄明志在台湾读文科，现在是创作型的歌手，成名作是《鬼岛》。嗯，我觉得很多人对文科有一些误解啊，误解，认为文科是和实用性不关联。其实文科 90% 的文科都是实用性的， 90% 的文科，只有 10% 的文科是非实用性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误解啊。文科工科其实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在于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大家的方向不一样，就或者你说思维方式不一样。情绪大量无牵挂的男性正在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啥意思？在高压的环境下，底层男性若无家庭羁绊如妻儿，可能因为无所顾忌行为失控，他们或为良民，或成亡命之徒，取决于道德和良知。日本无敌之人的现象显示，20%-50%的孤立男性易引发恶性事件。好吧，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性别失衡、高房价、通缩、失业、阶层固化、家具边缘化、社会保障缺失等等。近期无差别暴力事件频发，警示社会如果不正视这类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会不会无羁绊、无家庭羁绊？家庭羁绊怎么说呢？也许有些人不需要、不想要啊，也许有些人想要。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要，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代价太大。核心的问题是，你现在去看这个短视频制造的这种性别对立，特别是对女性的贬低，是造成很多男性，失去对婚姻信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彩礼文化的兴起。彩礼文化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了，现在有彩礼文化又兴起。彩礼文化的兴起，最终的结果受害人是谁？最终的受害人其实是女性自己。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彩礼是给父母，这女性你拿了别人的钱，然后钱又没在你手里，给了你的父母，父母拿去干别的事情，那你不就受害者了？你肯定是受害者。所以彩礼文化，很多人讲的是受害者是男性，不对，受害者是女性。为什么？因为收彩礼的是女方，但实际上女方是女方的父母，并不是女方她自己，她手里没拿着彩礼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彩礼文化其实是对女性的贬低和压榨啊。 观点文无论文科理科都要找到早日自己找到自己的天赋和兴趣点，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走到金字塔的顶部啊，不一定到顶部，不到顶部也好。当然我觉得以我对我女儿的观察来看，两点很重要。第一个你的基本条件很重要，就是你有什么条件，你的特性，你的这个属性很重要。大家虽然我不说每个人要成为一个天才，但是每个人的属性，你个子很高，然后你身材协调能力很强，你运动条件很好，运动条件很好，你可以做一些体育运动，这是有条件的。就首先你要看到自己的条件，这是一块，就是你可以具备培养这件事情的能力和基础。第二个就是兴趣啊，兴趣也很重要，兴趣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件事情的困难啊，因为你有足够的热情，你会克服这个困难。如果你没有热情，这困难会变得很大。要这两样东西都具备，一方面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或者是基本条件，另外一方面你又有兴趣，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持之以恒的去做，你就会很容易，或者是至少会更快的取得成绩，更快，而且很容易坚持下去，因为你会有回报，就是会有回报，这回报会激励你不断的往前走。在这件事情上的确是蛮重要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判断，就是你对自己是怎么想，蛮重要的这个判断。这个判断会在你的初中高中的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去建立对你自己的判断，然后你就不断的引导你去强化你的某些领域，最终成为你的优势，然后又成为你的兴趣，然后最后变成了你一个长期做的一件事情。能不能走到金字塔头部不一定，但是至少你会做的比别人要好一些啊。观点：中国的软件缺乏人文关怀，用了各种不爽，没有地方投诉，这就是缺乏文科的代价。中国的软件平台，中国软件平台显然是在全世界来说，它的软件应用层面，在应用层面，至少在 UI 这个层面，应该是最好的啊，没有比中国更好的了。为什么？因为它有足够多人用。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微信这个软件平台非常好，它显然比其他国家的那些软件要做得好。我再举个例子，我最痛恨什么？我最痛恨美国银行的 APP， 那真的是垃圾。跟以前那个叫什么深圳的那家银行叫什么来着，招商银行，招银的银行软件差1000倍。招商银行的 APP 那真的是好，非常好，完全不需要找，你用的时候那真的很舒服，非常 user friendly。美国银行的那个 APP 简直是垃圾到家了。这个在软件这个领域，我认为中国的 UI 设计是全世界最好的，最前面的那几个部分啊。情况：高中学的是理科，大学读的是商科，毕业后仍然一门心思投身游戏行业，从事着和过去10多年学业毫不相关的故事文案的工作，入行已经10年。虽然工作内容逐渐转向玩具和文具策划，但真正想做的还是想把想象中的那个世界分享给别人啊，这个很有意思，是这样啊，是这样。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我的一个朋友，他学什么？学机械， 学击剑，他最后什么，他最后成了一个他们的销冠，他们公司的销冠啊，他就做销售做得非常的好。他做什么销售？做计算机销售，他卖电脑，卖电脑卖服务器。后来成他就是我们公司买电脑，我们就跟他们买 Cisco 思科的一个销售，非常的非常的厉害。他一年做的生意非常的大，销冠我们公司。所以每个人专业不一定是成为一个局限，专业是一个跳板，是帮助你进入某一个行业的跳板。你在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你觉得你并不那么喜欢，你可以换行业，或者是机缘巧合你做另外一件事情，也不必受自己专业的拘束。这里面有很多这种案例啊。观点，理科是为这个社会提供或者是什么傻大黑粗或者是精密的硬件，文科为这个社会提供软件。我不知道能怎么评价，我不知道啊，能这么评价吗？硬件，理科工科是提供硬件，理科是提供什么？理科是提供硬件的，这个硬件的理论，帮助你建立这个硬件的理论，你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个道理怎么做出来的？那么文科相当于驱动，不理解，这个太复杂了。观点，所以年轻的时候确定自己的方向很重要，是的，很重要。我女儿现在就在找她自己的方向，她现在高中一年级，她要找自己的方向。你这个时候要建立你的方向，然后当你找到这个方，确认这个方向之后，你可以为这个方向做很多的准备啊，你要提前做准备啊，先选择，再矢志不移的去努力，立长志，而且非常励志。OK， 有两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的选择要做一些尝试，不能够光自己拍脑袋想不行，你真的要去做出来。因为想象跟实践完全是两回事，想象跟实践是完全是两回事。怎么说呢？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一下，真的去下手。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小孩子想学医科，结果他怎么办？他就把他带到一个，你正好我们一个同学是我们这边最大的一个医院，全美最大的一个医院，就在我们附近。然后我们一个同学就在那当研究员，当了20年的研究员。我们就说，你想当医科是吧？好，那你去看看美国最大的医院是什么样子，真的是人山人海，真的是美国的最大医院跟中国的医院是一样的，人山人海。就把他的孩子领着去，说你要当那。这是美国最好的医院，你要做的最好就在这里面当医生，就把他拎着去，人山人海。然后就我们的同学就接待他，带他去科室里面去看。就是你一定要真的要去 试一下，接触一下，不能够想象啊，不能想象，光想象不行。光想象拍脑袋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情绪，听王老师这期节目收益匪浅。我学公用供电技术，结果干了8年电商，出国以后才开始做自己喜欢的化石清修。化石清修是什么？文创工艺还有潜水摄影。 OK，在国内每天只有说不完的疲累啊。是的，哦，那太好了。潜水摄影 OK， 很厉害啊。情况，我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有12年，发现中国的互联网行业 也是相当的人力密集型。相当人力密集型的一面，一个 APP 可以一周发布多次版本更新，这是中国的精细打磨出来。很多人眼里全世界的 APP 最好的 APP 绝招。没错，是这样的。基本上我们以前讲过，在中国程序员是个吃青春饭。为什么吃青春饭？他真的是搞，真的是很长时间的工作。很长时间的工作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个出了个 APP， 马上要迭代，不断的迭代。中国的 APP 的迭代速度应该是全世界最快的，原因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就是中国的软件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真的，中国的软件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你去深圳看一下，深圳科技园就是码农的天下，就是你去深圳科技园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知道软件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啊，劳动力密集型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的 APP 真的是好用的原因，就是你不断的迭代去 debug， 去调整到大家没有意见，大家用起来很舒服的程度。所以中国的 APP 绝对是世界领先的这些应用啊。观点，感觉不应该有文理科之分，现在的文理科是人为硬化，像历史、生物、物理、政治都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发展来自选。嗯，是的，其实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更广泛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的多啊，比我们想象的广泛的多。当然，如果你大致的划分一下，有利于他的学习效率，就是说你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划分，帮助大家去建立一种学习效率，但是它不应该是一种割裂。啊，就是说你现在发现，就是说你学理工科，你最好是有一些人文方面的知识啊，你学这个叫什么，你学文科，你最好是有一些常识，有一些这些常识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啊，举哪个例子呢？举我们中国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报道中国新闻的时候，如果你不懂财经，不懂经济，其实你要报道中国新闻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你很难把握中国真实的状况。你说我只报道中国政治，我不了解经济，我完全不知道经济的情况，其实你很难判断中国的领导人他的政治取向为什么会这样。你比如说像习近平这十多年下来，中国经济一路一泻千里，中国经济差不多。那这中国经济一泻千里，这是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多年下来的一个结果，这对习近平的政治生涯影响非常大。你完全不了解中国经济，你是不可能，你对中国经济两眼一摸黑，你是不可能掌握中国的现在的状况，你也不可能了解中国政治为什么这么样的演变。所以实际上我们去观察，就那些讲中国政治的这些记者或者报道的记者或者是时事评论员，他们完全没有财经的知识，对他的报道会有非常大的局限。一样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文科也好，理科也好，他们不应该割裂，他们都需要一些互相的融通的地方。 提问，我有个亲戚在上法学硕士，本来录取比较悬，后来又扩招了一倍的名额，面对国内体制内如此复杂多变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究竟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法学硕士，法学硕士什么专业？我不知道什么专业，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未来怎么走？你说的是专业录像啊，还是什么问题？你能再问一下吗？我问的具体一点可以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答你，好吗？情绪，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也不后悔这个选择，但越长大越觉得文科的学问更重要。在国内的教育环境下，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了解文科，毕业后用了十多年逐渐学习文科的内容，受益匪浅。是的，就是理工科的学生，如果他能够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去选修一些文科的课程，我觉得是蛮有必要的，蛮有必要的，就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会是啊。观点，如果穷的话，首先需要选择能填饱肚子的专业，富人无所谓，可以义无反顾地按照内心的梦想去学习并且就业。这就是那个谁，那个叫什么什么雪峰的逻辑啊。这在中国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就是我选择什么专业跟我的就业有直接的关联，但是现在的关联又没那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学文科你可以考公务员啊，你选理工科就业可能工科，主要是工科，你选工科就业的机会会比较大。但是这两个专业的选择都跟什么有关？跟你考上哪个大学有关啊。你要考一个985的大学，这是首先一个，那你就能够进到这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的档案里面去，就是你的求职信至少会放在这个选择的范围里面，你不在这个985里面，你直接就进另外一个篓子里，那个篓子可能就根本连看都不用看，就变成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面对一个这样的选择的话，你首先要考985，这是首先要考的，然后其次才是专业。如果专业的来讲，文科理科我都认为文科工科理科现在是比较难就业，因为中国的基础研究是比较少，而且理科会被标签，所以理科有点难啊。但是文科我觉得还，文科跟现在的工科有差别吗？有差别，还是有差别。工科的就业率还是比较高，从目前来看工科的就业率是最高的，但是考公务员的话中文是最受欢迎的，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家庭环境也是个因素，需要考虑的因素。当然这个家庭条件会影响很多东西。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代，我们的家庭条件，有些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会去读师范，我们那个时候就家里比较困难的就去考师范，因为不用学费还有补贴，所以很多人就去考师范，去读师范，而且师范那个时候也鼓励。那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现在还是大家是奔着就业去啊。情况在德国的青少年都有介绍各种工作的课程，并且有工作实习体验机会，这让青少年知道自己适合和喜欢的工作方向，为上大学或者工作方向打基础，所以德国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满意度挺高的。这个系统好，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花一点资源在这个领域对大家都有帮助啊。情况，我之前是写公众号文章的，在写手啊，在高考的议题上，我写的主题是凭着自己兴趣选择专业，结果被老板拒绝了。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成了一个极其幼稚的话？这就是你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行事，还是按照需要的形式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啊。那么当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下他有不同的行为模式，这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决定了什么呢？经常会决定结果啊。你比如说需要你今天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你没去做，你想着做这件事情，那需要你做的事情就掉地上了啊，那他就有后果。那你做了一件你想做的事情，他如果他没变成一个烟花，你第二天你就要为这个没有做这件事情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面对的现实，有些人能够承担，为什么？因为他条件好啊，他能承担得起，他付得起这个代价。那有些人付不起，因为有些人的生活他更脆弱，他付不起这个代价，他付不起代价，那就最后一次教训、两次教训、三次教训之后，他就明白他必须按照需要去行事，他不是按照爱好去行事。那如果一个主管他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主管，他就发现我必须按照我自己需要我去做的事情去行事。他收到一份你说的这个简历啊，说你是按照兴趣去选专业的，他就会觉得你幼稚啊。理解吗？就这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的环境有关系。如果每个人都是面对一个这样的处境，他最后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共识，而你的选择和这个社会共识不一致，你就会被排斥。排斥怎么来的？排斥就这么来的。情况突然想到，国内软件的开发设计领域和房地产电动车一样，也逃不过产能过剩的命运。目前大量相关从业人员失业，就是供需失衡的写照。经济蓬勃的时候，产能过剩是不存在的，因为经济成长是什么？经济成长的逻辑就是需求增加，需求增加之后呢，我就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呢，价格就上涨。价格上涨呢，这家公司的 margin 就我们叫利润就开始上升，理解吗？利润上升呢，我就有资源去招更多的人，我去招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个行业，那我供应就增加，供应增加，我的利润就更多，去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呢，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市场需求增加，利润增加，然后招工扩张就有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多的人就业，然后就产生更多的供应，然后需求再又持续的增长，又供应不断的增长，这就是经济成长的一个逻辑。那如果我们现在处在的一个上升期，你比如说我主要的职业生涯都是中国经济在持续上升的周期啊，基本上一直在涨，你就看到在某些行业它持续的在扩张。我们经常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过去二十年你啥都不干，你在中国，你过去二十年甚至过去三四十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从1990年开始做一个行业，不用多你就把这个行业做完，做到三十年，从90年开始，你一定是个千万富翁。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可能扩展了不知道多少倍，可能是上万倍。你啥都不用创新，你就在这个行业里面趴着。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收废品啊，就现在叫收废品，叫自然资源再利用循环啊，资源循环行业。你就在收废品这个行业待上三十年，你的身价肯定过千万，一定是这样。然后你又买了房，哎，你这个过千万的身价又变成了过亿，会是这样。前提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趴着，一直在这干，一直干下去，叫什么？坚定不移的干到底。然后你就不断的，你的规模会不断的增加。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业在增加， 需求就这个行业不断的在增加，你的业务就不断的扩张，最后就像那个什么香港有一个女企业叫什么造纸的，造纸就是这样，她就是收废品拿来造纸，结果变成了女首富，就这么来。所以一方面是你做事情的态度是不是坚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所在的这个经济体它是不是在上升。如果它一直在上升，你不要走，你就一直在这待着。在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跟着这个经济体啊不断在扩张，你在这个行业待着。无数的财富故事就这么才发生的。但现在的故事正好反过来，经济开始下行，从2021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中国经济开始下行就不断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原来有需求，市场需求是100个，那现在变成80个。80个我这个产能还是100个，我肯定是产能过剩，我只能卖80个，那怎么办？我就要不断的裁员裁员裁员。所以当你这个经济体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企业该怎么办？这个企业该离开，因为你这么大的规模是肯定是做不到，肯定是要不断的裁员的。那你就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它这个下行是下行一段时间再上来呢，还是一直在下行？如果你一直在下行，你肯定要离开。那我这下见底之后再反弹，那我就熬到它下底反弹，我的日子就好过了。那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下底反弹的过程，那可能这个下底反弹可能，但是实际上可能的情况是一直在持续。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搬有些人不搬，就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不一样啊。情况，我是在国内985学数学和应用数学，感觉自己很不适应纯理论的东西，本来以为学数学更多的是逻辑是推理，结果最后变成了数学与背诵数学，已经准备转金融了，很喜欢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感觉，坐不住冷板凳。对，你就不应该学这个专业，你应该去学新闻学，新闻学跟人打交道，社会学很多，文科还是跟人打交道，文科因为他研究人啊，心理学研究人都是研究人，研究人的学科他当然要跟人打交道。情况，我学的是外贸专业，但不好就业，最终根据个人爱好因缘巧合从事的携手行业，哦，这是我爱好的行业，这个很好啊，这个很好。嗯，外贸专业不好就业吗？外贸应该还好吧，出口。嗯，我知道了，我知道现在外贸只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外贸有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跨境电商，原来是做出口贸易，现在直接做出口零售啊，这是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的贸易公司其实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网聊。你去东莞看一下，东莞很多外贸公司里面做了一大堆小姑娘，就在网上跟别人网聊，那个真的是，其实现在的外贸是这么做的，就在网上跟别人聊，那在谷歌上买关键词，然后做一个网站，然后别人就上来买货，小姑娘就跟对方用翻译软件跟对方聊天，就是谈价格，最后卖做成这个交易。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亲戚一年卖几千万，一年卖几千万，一个小姑娘啊。观点，爷爷所处的时代是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物理最红的时候，爷爷想学医却念了物理学博士，40岁的时候花了4年念完医学院，这个太牛了。虽然没走临床，但是研究横跨物理和医学，也因为爷爷的经验，我们家从来就鼓励按照兴趣念书，说得好。我或许没有选最赚钱的专业，但是因为喜欢，学习努力，变成了生活动力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个价值观，就是钱才是有价值的，那显然这个社会是畸形的社会。那价值观应该是多元化，钱当然是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但是你的理想、你的信念、诗和远方也有价值啊，这才是个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才会让这个社会更健康。情况，我母亲有一位八九届的女学生，就是读了师范，所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家境贫寒，可以读师范，帮家里节省开支。后来中学英语老师，目前也快退休了，儿子大学美国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现在在 Facebook 工作。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如果你家里比较困难，就读专业，读师范、师专、师范大学，就这基本上就这两个。情况，我小时候学习不好，但是写作文还是可以的，老师总是怀疑我的作文是哪里抄的，像我这样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文章。后来我实在气不过，一边哭一边让老师找出来我是从哪里抄的。这个是很郁闷的事情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问题吗？还有要说的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啊。还有一个啊，情况，2014年转专业，从红牌商科专业转工科专业，现在在大型企业就职，原商科的同学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基本上没有正经工作。商科也是很可惜哈，经济环境变，商科原来需求很大，原来商科需求非常大，那你现在经济都下行，企业都倒闭了，商科有什么用？商科就没办法的，不是没有用，是商科你就面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工科的机会多一点，是因为工科有些岗位它没有，它不是它受经济波动的，小一点啊，小一点工科啊。读书改变命运是对的，不要轻易受什么文凭不值钱的影响，关键是要学到真才实学。后面这句最对啊，文凭读书当然是可以改变命运。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读书决定了你的认知啊，你的命运是由你的认知决定的啊。知识是可以学，随时都可以学，而且现在的知识跟我们以前的知识不一样，以前的知识是印在书里面的啊，所以我们要去读书，要去看书，但是现在的知识都在哪里？都在服务器里头，所以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掌握的是知识的结构。我们知道知识的结构，我们知道在哪里找这个知识点，我们不需要掌握每个知识点，所以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我们去干什么？干有创造力的东西。当然启发你的创造力靠什么？靠你的认知，也靠你的一些知识点。所以你可以不用掌握那么多知识点，你可以在某些领域掌握很多的知识点，所以你变成我们的灵活性会增加。就是现代文明帮助人获得更多的自由，你拿到了这个自由，你要拿来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知识改变命运不对，认知改变命运。知识现在改变不了命运，认知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选择。那当然也要努力，也要选择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某种程度还需要靠一点你的天赋，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大概我可以做出一些成绩来，就是这样啊。观点，人文素养对人的创造力很重要，在未来的 AI 浪潮之下，这是一个稀缺的能力资源。创造力永远是需要的，任何事都需要创造力。你看一下达芬奇，你看一下达芬奇多么有创造力，创造力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创造力建立在你对事物的认知的基础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